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非常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过去几集我们都是讲古代中国的跨境旅行家，我们就由汉代一路讲到去北宋时期。当然啦，在这么多年当中，旅行家呢就真的不少的，出色的也都有很多。但是时间关系啦，我们只能够选取一部分在这里跟各位分享的。讲到出色的旅行家，就必定要讲到另外一个朝代的另外一位跨境旅行家了。他就是明代的时候的郑和。郑和的祖先原本是住在西域的，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后来才移居去到云南。郑和的祖父以及父亲都曾经去过麦加朝圣的，咁所以呢，郑和好年幼嗰阵时已经听咗唔少呢有关于海外嘅地理知识，咁并且呢仲萌发咗个念头，就係话要成年嗰阵时呢係出海远航嘅。后来明朝嘅军队打仗就打到去云南，咁郑和同好多其他人呢都被俘虏嘅，咁郑和被带到去北京，后来还成为燕王府里面一个小太监。他之后跟随过燕王朱棣出征，而又曾经很多次立下功劳，所以就被晋升为三宝太监了。朱棣后来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呢，是决心扩大海外的经营，所以就组织船队下西洋。他就授予郑和一个统帅的职务的。明朝的人叫所谓西洋呢，就是指对于加里曼丹岛以西那一片的水域的叫法来的。所以亦都有流传到我们今日所谓三宝太监下西洋的事迹了。郑和接受朝廷的命令之后呢，就在1405年由江苏太仓的刘家河上船，一路去到福建五虎门那里就出海了。这一次呢是第一次的出使，一路至到1433年为止，这28年期间就曾经先后七次率领船队远航，而每一次船隻的数量都非常庞大的，有成60至到100艘船，再加上一些小的船，总共就有200几艘的。最大的那只船可以容纳成1000几人那么多。而船上面呢还装满了很多很多的物品的。当中呢就包括是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金银以及铜钱。咁呢啲嘅物品呢就用嚟换取外国嘅物产嘅，譬如象牙啦、香料、药材、染料，咁好多好多嘅物品呢就互相交换嘅。咁所以呢一艘满载咁多宝物嘅船呢就叫做宝船啦。咁呢一支咁威武咁雄壮嘅船队呢到达嘅地方亦都係范围非常广大嘅，包括东南亚、南亚、东非沿岸，大概有成30几个国家和地区。有一部的典籍叫做《武备志》，当中呢就保存了一份的资料，就叫做《郑和航海图》。这幅航海图上面就收录了300几个地名，由此可知呢他们那个航程是几咁远，纵环的面积是几咁广阔，当然规模亦都相当宏大的。另外有些地方也都记录了郑和出航的情况的，就好像在他第七次出航之前，就在福建长乐县南山寺所立的天妃灵应碑上面，就看到他前那6次出航的时间以及经历的。 当然啦，尤其重要嘅呢，就系喺航海期间所见所闻、所遭遇嘅各种嘅事情啊，系能够记录落嚟。咁徐同郑和下西洋嘅官员呢，就真系将各种嘅资料咧系记录留低咗落嚟噃。咁就包括呢，喺第三以及第七次，一位随行嘅人员叫做费信啊，就写咗《星茶胜览》。在第四、第七次的随行翻译员呢，马宽就写了《瀛崖胜览》，而第七次的随行人员巩真就写了《西洋翻国志》。这些的实地见闻就成为了世界航海史以及地理史一笔非常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他们的价值真的 是无限无穷的。郑和下西洋就被中外呢传为佳话嘅。明代有一位叫做罗茂登嘅人就编咗一个故事，就叫做《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就令到郑和喺当代就已经成为家传户晓嘅人物。时至今日呢，喺东南亚国家当中呢，依然系流传唔少有关于郑和访问当地嘅故事啦、传说啦或者遗迹嘅。喺印尼呢，就有三宝洞、三宝井、三宝巷、三宝墩，而喺爪哇岛上面呢，仲见到三宝祠堂。喺马来西亚就有三宝山、三宝宫、三宝寺塔等等嘅。在斯里兰卡可伦坡博物馆里面呢，还保存了一块石碑噃。咁呢块石碑呢，就用三种文字刻成的，就包括有汉文、泰米尔文以及波斯文。文字当中呢，就记载了在1409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就航海到石兰山，即是今日斯里兰卡啦。就向该国是一个佛寺是布施了一些物品的情况的。那这一切都告诉我们知道，这位航海家、旅行家郑和是被很多人是怀念住的。古代中国的跨境旅行家当然就并不只是我们这几次节目所提及过的这几位，还有其他的，不过就以他们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透过他们的事迹呢，我们看到这些的旅行家都是有勇敢、顽强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都有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意志。这些呢都令人真的肃然起敬的。而至于说他们留低下来的游记和著述呢，就更加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因为呢都是他们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他们的价值真的难以估计了。这些游记以及著录呢，就记载了历史上很多国家的山川道路、风土人情、政治变化、宗教发展等等，反映出呢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以及了解。他们带回来这些外部的世界信息，亦都有助于当时的统治者制定相关的外交政策。现在更加成为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基本素材以及主要的根据。除此之外呢，亦都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些中国的旅行家他们的游记以及著录是能够弥补了很多很多外国历史上所记载不足之处。还有一点很值得提出来讲的呢，就是有一些的历史文物或者是一些文化遗迹，原本是失落了或者是一路都没有被发现的，后来正是因为透过这些的文字记载呢，才可以重新呢见回这些的文物，也都见回这些的文化遗址。譬如呢，是 唐代的时候的原状，他所写的《大唐西域记》呢，就里面呢就记载一些资料，令到后人呢是找回印度阿旃陀壁画。亦都因为呢是元代的周达官，他所写的《真纳封土记》是记载有关于呢是柬埔寨的事迹的。咁亦都因为透过呢啲文字呢，后人先至係揾返呢柬埔寨嘅吴哥古佛㗎。咁总嘅嚟讲呢，呢啲旅行家佢哋嘅游记啊以及著述呢，不但只係中国文化嘅精华部分，亦都可以话呢係世界文化嘅宝贵财富嚟㗎。好啦，讲到呢一度呢，有关古代中国跨境旅行家嘅资料呢就到此为止啦。咁我哋下个星期会有一个新嘅话题嘅。好多谢各位收听文化360，我哋下次再会啦。
大家觉得刚才嘅节目点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